人面兽心。大山从小就和父亲相依为命。这一天呢，老人突然是脸色发青，嘴唇发紫，出气儿都要费劲了。大山急了，背上父亲是直奔医院。医生检查了一下，责备着说：“怎么现在才送来呀？啊，马上手术，你先去把医押金给交了。”大山掏出了所有的钱，可是远远不够。他求医生：“
救命要紧呐，您先给做手术吧，我这就回去借钱。”
医生皱了皱眉，叹了口气，他悄声地对大山说：“这件事我说了不算呐，你马上去楼上主任室，看看主任能不能同意你暂缓交钱。”大山一听，直接就往楼上奔。主任室里呢，秃了顶的主任正在喝茶看着报纸，大山一头冲进来，这秃顶主任吓了一跳。大山求主任：“
主任呐、啊，求您先救救我父亲啊！押金我回家我砸锅卖铁我也给您送来。”
主任一听就皱起了眉头：“哎呀，这个医院呢，它不是慈善机构，如果我们做了手术，而你却交不上钱，怎么办呢？这样的事情我们见多了。”
大山急的是泪流满面，他还想再求主任，可是主任已经不耐烦，对闻声赶来的保安一挥手：“来、叫他出去。”
大山这个堂堂七尺男儿，因为交不上父亲手术的钱，哭的是声嘶力竭。父亲躺在长椅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的。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大山说：“
回家吧。咱死也要死在家里。”
大山的眼泪都快哭干了，他站起来准备背父亲回去。这时候，从父亲躺的长椅后面走出了一个瘦小枯干的人类，一双眼睛闪着莫测的蓝光。他拍了一下大山：“
我刚才看你半天了，你想救你的父亲吗？”
大山是连连点头：“
是啊，是啊。”“
那好，跟我来。”
蓝眼睛不知从哪儿开出了一辆豪华轿车，他让大山父子俩赶紧上车，然后风驰电掣一般向远方开去。当一栋孤零零的白色楼房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大山的父亲已经是气若游丝。蓝眼睛一招手，立刻跑出来四五位训练有素的护士和医生。片刻之后，大山的父亲被送上了手术台。蓝眼睛拿出了一份协议书送到大山面前，大山一看内容顿时吓了一跳。手术内容竟然是用一颗壮年狼的心脏来替换他父亲那颗马上就要衰竭而死的心脏。
啊，这怎么可以呀？大山惊讶地瞪大眼睛。
蓝眼睛劝他说：“
难道你就看着老人死在你的面前吗？你放心吧，手术一定能成功，我保证还你一个健壮如牛的父亲，而且不收你一分钱。”
听说手术一定能成功，而且还不要一分钱，这总比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死强啊。此刻大山脑海里闪过的全是父亲平时对他百般疼爱那种一个个的镜头，他咬了咬牙，颤抖着在协议上按了手印。果然手术非常成功，半个月后，大山与父亲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父亲真的就像蓝眼睛说的那样，简直比牛还要健壮。这么远的路，大山都走得精疲力尽，可父亲却连大气都不喘一口。从此大山是安心工作，再也不用担心父亲的身体了。可是没过多久，细心的大山发现父亲有点不太对劲儿，不但是饭量猛增，而且极喜欢吃肉。有一次他竟然看到父亲在厨房里拿着一块生肉直接就放在嘴里吃了。父亲回头看见大山，不好
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肉闻起来真香啊，我小时候家里吃不上肉，好不容易杀回猪，那时候我就恨不能吃块生肉啊。
大山听到父亲这番话，联想起现在在他身上跳动的那颗狼心，心里禁不住一阵哆嗦。后来一连串的怪事接二连三的出现，先是张大爷家养的老花狗死在了大门外，接着张婶家的大花猫也死在了屋顶。本来大山家的屋前是有一块空地，许多人都会带着自己的宠物来这里散步的，可是最近那些宠物像疯了一样，只要一走进这儿，扭头就跑。邻居们对此也是议论纷纷，大山的心里更是忐忑不安，总猜测着这会不会和自己的父亲有关呢？所以每晚睡觉的时候，大山都会起来几次看看父亲的动静。这天深夜呢，他忽然听到门响，冲到门口一看，一个身影健步如飞，从他眼前一晃就不见了。大山赶紧回头去看父亲，发现父亲并不在床上。他坐立不安地等了将近两个小时，黑暗里他听到了父亲蹑手蹑脚地回来，一会儿功夫就鼾声大作。他悄悄走过去，借着窗户里透进来的月光，他看到父亲的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嘴角还残留着一丝血迹。他突然明白，那颗狼心已经渐渐开始在父亲的体内发生作用。白天父亲是一个和蔼的老人，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体内狼的野性就会占据了上风。果然第二天地方电视台报道了一条新闻，近郊某农户养的20几只羊一夜之间全被咬死。大山父亲看到后肯定地说，
这是狼干的，可这个地方怎么会有狼呢？
原来父亲对自己夜间所做的事情竟然是一无所知。这以后为了不让父亲半夜出去，大山开始每晚给父亲吃安眠药。这一招开始还真有效果，父亲吃了药就会睡得很沉。可是一段时间以后，父亲的抗药性是越来越强，大山只好不断地加大药量。可这样下去，父亲很有可能会一睡不醒。而且父亲自己好像也有所察觉了，他不止一次地问大山，
我这手术后不是恢复得很好吗？为什么还给我吃这么多药啊？
大山只好骗父亲，
哦，这是医生交代的，病去如抽丝嘛，得恢复很长的时间呢。
每次他都要亲眼看着父亲把药吃下去才会离开。这一天临睡前呢，大山刚把药递到父亲手里，电话铃就响了。趁他出去接电话的时间，已经吃腻药的父亲立刻把药就扔到了床底下。等大山接完电话回来，父亲朝他一伸舌头，
哦，啊，我吃完了，你看连水我都喝了。
大山根本没想到父亲会对他耍花招。可就在当晚，他家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又出了一件怪事，一个下夜班的姑娘被人拦截住了，正在危急时刻，忽然有个神秘人从天而降，将歹徒扑倒在地。当警方问那个姑娘是否看清神秘人的模样的时候，那姑娘惊魂未定地说了，
哎呀，感觉像是穿了衣服的狼。
这条新闻第二天一早就在电视台的早新闻里播出，而且说那个歹徒是被咬断了喉管，送到医院后不久就死了。看到这儿，正和父亲一起吃早饭的大山手里的筷子啪嗒一下就掉在桌子上了。他忽然想起来昨晚给父亲吃药的事儿，试探着问道，
爸，昨晚你真把药吃了吗？
父亲看大山这么认真地问，就摇了摇头，坦白地说，
我
我把药给扔了。扔了！大山从凳子上跳起来，爸，你怎么可以不吃药呢？他赶紧拉过父亲，仔仔细细从头查看到脚，终于在上衣口袋的一角里发现了一处血迹。大山的父亲紧张极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衣服上怎么会有血呀？这和我昨晚吃不吃药有什么关系啊？
面对着父亲的追问，大山只好把真相全都告诉了他。父亲一听可就傻了眼了，指着胸口问大山：
啊，你是说这儿，我这里跳的是一颗狼心？
他把正端在手里吃饭的碗狠狠地摔在地上。
我这一辈子我也没做过坏事啊，为什么要给我安一颗狼心呢？去把那个蓝眼睛叫来，让他把我的心给我换回来。如果要是不换，我宁愿去死。
大山的父亲说到这儿，那是老泪纵横。看着父亲痛不欲生的样子，大山也是心如刀绞。当初在协议书上按手印的时候，蓝眼睛并没有告诉他会有这样的后果啊。可是现在到哪儿去找他呀？就在这时候，门铃响了，还真是说谁谁到，门外站的正是那个蓝眼睛。
蓝眼睛是笑容可掬地说：我是来看看老人手术后恢复的情况。
大山将他一把扯进屋里：
你这个骗人的东西，你把我父亲变成现在这个人不人瘦不瘦的样子，你说怎么办呢？
谁知道蓝眼睛绕着大山父亲转了两圈，惊喜地说：
哎，老人家看起来很好嘛。
大山的父亲气得伸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很好，我每天半夜我像只野兽，我跑出去咬狗咬猫咬羊，前几天我又咬了人了，你认为这样很好吗？
蓝眼睛冷冷地说道：
老人家，你不要激动嘛，如果当初医院肯收治你，我又怎么能硬拉你到我那儿呢？而且我这里还有你儿子的手印，是他同意我这么做的。不是有句成语叫做狼心狗肺吗？看来我的狼心是试验成功了，告辞。
说完他一溜烟就不见了影子。那现在该怎么办呢？眼见着这天是一点一点的黑下来，父亲咬了咬牙，找出了一条粗绳子递给了大山：
你把我给捆起来吧，谁知道我以后还会闯出多大的祸呀。
哎呀，也真就剩下这个办法。为什么呀？狼心的作用在大山的父亲体内那是越来越大，一到晚上简直就没法活。大山不忍心看着父亲这么遭罪，就偷偷的去菜市场买活鸡活兔给父亲吃。渐渐的，父亲连白天也变得焦躁不安了。他含着泪对大山说：
我现在是生不如死啊，你干脆别管我了，让我死了吧。
大山吓坏了，跪在父亲面前：
爸，您就是真变成了狼，也是生我养我的父亲。当初儿子没钱给您治病，才让您变成了这样的。现在无论如何，我也要陪在您的身边啊。
没过多久啊，父亲的脾气变得是越来越暴躁，而且是力大无穷。为了牢牢地把父亲拴在家里，大山只好把自己家的门窗一根一根的都焊上了铁条。邻居们见他这么干都看不懂，说这父子俩是疯了还是怎么的呀？怎么把家弄得像个笼子似的呀？大山也不吱声，咬着牙一心只想赶在天黑之前快点把这铁条焊完。结果活是干完了，可是他却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到菜市场就给父亲 买那活鸡活兔，他累得是一头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月亮是越升越高，大山的父亲因为没有活物过嘴瘾，变得是更加狂躁不安起来。他拼命地晃动着窗户上的铁条，可是铁条却是纹丝不动。渐渐的，他的目光迷离了起来。第二天清晨，全楼的人都听到了一声凄厉的长啸，然后就无声无息了。等警察到这里，把这房门打开，映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片的狼藉。大山遍体鳞伤地坐在那儿，任警察怎么问，他都呆呆地没有开口说出一句话来。是不愿意说，还是说不了呢？警察里里外外地找，却没有找到大山父亲，只有窗户上的铁条被硬生生地拔掉了两根。这起离奇的案子发生一个月之后呢，警方又接到了报案，在一处极其隐蔽的白色楼房内，发现了有一个死者和数个伤者，现场还有大量的动物以及实验设备。据伤者口供，那里是一处外国某私人研究机构的实验室，专门研究将动物内脏移植到人体上。那个死者正是蓝眼睛，他死于狼人的攻击。消息一经披露，举世哗然，狼人的行踪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一个星期后，同一家医院，走廊上又躺着一位奄奄一息的患者，家属们呼天抢地地哀求医生：“
救命要紧呐，您先给做手术行吗？我这就回去借钱。”
医生皱了皱眉，叹了口气，悄声地说道：“哎呀，这件事我说了不算呢，你马上去楼上主任室吧，看看主任能不能同意你暂缓交钱。”家属一听，直往楼上奔。主任室里，秃了顶的主任正在喝茶看报纸，家属一头冲进来，秃顶主任吓了一跳。家属求主任：“
主任呐，求您先救人，押紧我回去，我砸锅卖铁我也给您送来。”
主任一听就皱眉：“
哎呀，这医院不是慈善机构啊，如果我们做了手术而你交不上钱，那怎么办呢？这样的事我们见多了。”
家属急的是泪流满面，还想再求主任，可主任已经不耐烦了，对闻声赶来的保安一挥手：“叫他出去。”当天夜里，秃顶主任开车回家，把车停在了车库里，然后他哼着小曲上楼。可是他不知道，就在他的身后，一双绿油油的眼睛正在盯着他，盯着他。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